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世界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内消灭民主政治，压制自由经济，以天皇制意识形态禁锢人民思想，在国外疯狂侵略扩张，屠杀平民。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最耻辱的一页。北一辉，一个中国人相当陌生的名字，一个当今日本人也知之甚少的名字。然而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他的作用举足轻重，影响深刻久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战双方于1919年1月18日召开了巴黎和会。在中国人民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收回战前被德国侵占的胶州湾、胶济铁路和山东的一切权利。日本竟然要求和会同意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在英法的支持下，日本以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和退出和会相要挟，又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为了阻止日本侵占山东半岛的野心得逞，中国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的五四运动。目睹了这场如火如荼运动的北一辉，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难以得逞，便躲进上海一家小旅馆，炮制了一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描述了日本走向法西斯的道路。第一步，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政变，抛弃宪法，解散议会，全国戒严。第二步，依靠复员军人，建立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根除阶级斗争，禁止罢工，标榜限制私有财产。第三步，向海外扩张，建立遍及亚洲太平洋的日本大帝国，其帝国所及犹如蛇吞大象，不仅要占领中国、印度，还要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并入日本的版图，甚至打算攫取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北一辉狂妄的设想是有其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明治维新以后，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体制，即近代天皇制。不同于西方典型的民主体制，日本的天皇制封建残余浓厚，议会、内阁和政党都受制于天皇的特权和军部的强权。尽管如此，明治宪法毕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日本由此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力获得了极大的增强。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沙皇俄国，侵占了朝鲜、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控制了中国辽东半岛。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迅速膨胀，急于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称霸亚洲。北一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了他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纲，日本的法西斯团体粉墨登场。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成立了法西斯团体游存社。此后各种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现， 著名的像井上日照的血盟团，菊孝三郎的爱相熟，大川周明、桥本新五郎的英会等，或组织暗杀，或阴谋政变，搅得日本社会动荡不安，鸡犬不宁。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与德国、意大利一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产物。它既是为了对付国内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又与日本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相联系。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幕府统治，五人全面主宰了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明治维新之后，中下级改革派武士掌握了国家政权。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日本军方作为极右势力的大本营，是日本政体中一股重要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初期，借助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为契机，日本以军部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空前活跃，促使日本快速地迈开了法西斯化的步伐。
为了摆脱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日本加快了其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侵略中国东北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思想在日本根深蒂固。早在19世纪前期，日本著名的经世学派思想家佐藤信渊就详细叙述了日本统治世界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中国成为首先需要征服的对象，而要征服中国，他认为就首先要攻取满洲。这一庞大的野心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级所继承。从19世纪末期，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已经把中国东北变成了其重要资源供应地和商品资本输出的主要市场。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统治集团急于通过侵占中国东北来摆脱危机。为此，日本统治集团大造舆论，疯狂叫嚣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提出日本的生存有赖于占领东北，同时又恬不知耻地宣扬日本的东北的所谓贡献，以此作为其吞并东北的合法依据。这时的日本参谋本部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所谓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如此一来，日本统治集团刻意制造的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在中国东北的上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依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的关东军偷偷摸摸炸毁日本人管理的一段铁路，并栽赃于中国人。借着这个卑劣的把戏，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就是9·18事变。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垂涎已久的中国东北地区。为了欺骗舆论，日本抬出清朝的退位皇帝溥仪，炮制出了傀儡满洲国，策划9·18事变的中间分子主要是日本军队法西斯团体义熙会成员，如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推行其法西斯主张进行的军事冒险。9·18事变后，军阀大幅度地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政党势力大幅度削弱， 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气焰空前嚣张。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世界上已不得人心，于是出现了令日本尴尬的一幕。国际联盟以42票对1票宣布日本为侵略国，日本成了孤家寡人。恼羞成怒的日本决定干脆抛弃这一束手束脚的组织。1933年2月24日，外交大臣松冈洋右狂妄地抛出一个日语单词撒尤那拉，趾高气扬地退出国际联盟会场。从此日本开始了法西斯外交，逐步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结成轴心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与侵略战争相呼应，日本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和政变，对政党政治和现存秩序发起了冲击，企图建立法西斯政权。所谓政党政治，是指内阁总理由政党党魁轮流担任，外交上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妥协，在侵略扩张方面相对比较克制。1932年5月15日，法西斯团体发动武装政变，野蛮地枪杀了首相全养义，并袭击多处要害部门。该事件被称为515事件。日本陆军当局借口该事件的根源是政党政治，强烈反对政党内阁。在军部的压力下，从1924年开始持续了8年多的政党内阁时代被迫终结。事件之后，日本成立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也就是军部主导的内阁。同时，法西斯的攻击对象还瞄准了思想意识领域的异端邪说，天皇机关说首当其冲。著名学者美浓布达吉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只是国家的最高机关，因而天皇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无限的。这一学说成为日本立宪政治、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然而，在法西斯看来，天皇是神。日本皇族的起源就是神道中的伊藏诺尊和伊藏染尊两位天神，因而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不容置疑的。对这一观念的任何改变都是大逆不道的。1935年，日本法西斯团体挑起事端，攻击美浓布达吉是学匪，并压迫内阁发表声明，承认天皇机关说为叛逆思想。这一全国性的运动加强了法西斯主义对日本国民思想的控制，因而被称为不流血的合法的政变。在天皇机关说被围剿的时候，日本军队内部统治派和皇道派的矛盾也急剧升温。统治派和皇道派是日本军队内部的两个法西斯派别，二者都主张建立法西斯政权，并实行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所不同的是，皇道派主张先发动政变，打碎腐败的国家机器，建立法西斯政权，进而开始建立世界性霸权。统治派则主张首先发动侵略战争，依靠战争的推动，在国内进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改造，建立法西斯政权。两派围绕法西斯运动主导权疯狂地争权夺利。1935年，统治派免去了皇道派核心人物真崎慎三郎教育总监职务， 结果黄道派反击，刺杀了统治派代表人物永田铁三。在统治派准备进一步削弱黄道派势力的时候，黄道派策划了一场震惊世界、改变日本历史的大事件。1936年2月26日凌晨，140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黄道派军官的率领下，踩着厚厚的积雪，开始袭击日本的政坛险要。法西斯所谓的军策之间，藏相高桥世青、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定太郎被屠杀，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被打成重伤。同时政变部队发表檄文，要求实行国家的法西斯化改造。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地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在天皇的要求下，政变部队被镇压了，政变策划者北一辉和西田水相继被捕，并以思想主谋的罪名被处死刑。这次事件后，黄道派随之瓦解。但是日本的法西斯化通过统治派之手得以实现，统治派利用这一事件全面控制陆军，强化了军部的政治发言权，用合法手段推进日本的法西斯化改造。226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开始。
事变后成立的广田红一内阁已经成了军部的掌中物，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军部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军部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强化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大肆扩军备战。政府的人事安排由军部决定，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被排挤。该内阁还加强舆论控制，加强对国民的控制。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国际上的法西斯国家开始沆瀣一气。
日本的法西斯化加速了其对外战争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策划事端，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2月，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同胞惨死在屠刀之下。日军的731细菌部队掳掠活人做细菌试验，活体解剖，至于烧杀奸淫、敲诈勒索、草菅人命等，更是司空见惯，罄竹难书。在侵华战争的推动下，1940年的禁卫内阁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法西斯主义体制。议会没有了昔日的争吵和喧嚣，变成了内阁军部驯服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便是热烈鼓掌、一致赞成。政党被取消了，议员全都加入了大政议赞会，这种日本型的法西斯组织。当然，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此时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组成的所谓的五相会议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日本国民成了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上的齿轮，他们不能随便说话，不能发牢骚，要歌颂战争，要无私奉献。学者的笔也沉默了，他们只能宣扬天皇的英明无比，日本民族的优越万分。反战的进了监狱，无辜的也身陷囹圄。纵横交错的各种法西斯组织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监督着国民的一举一动。 连最细小的个人生活都不放过，控制着男女老少，保证法西斯的各种政策贯彻到各家各户。对外方面，近卫内阁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大东亚共荣圈其实是日本妄图占领的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澳洲、西伯利亚等。日本法西斯把这一地区的民族分为三六九等，自己高居塔尖，大言不惭地要对其他民族发号施令。日本法西斯毫不讳言，他要掠夺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源，为其战争机器服务，和英美争夺霸权。因此，这里没有所谓的共存共荣，有的只是占领区人民的血泪和累累白骨。1941年10月，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出任首相。东条身兼首相、陆相、军需相、参谋总长等要职，史无前例地掌握了独裁权力，被称为东条幕府。他以谈判为烟幕，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一头栽进了太平洋战争的泥潭。战争初期，日军攻马来亚、新加坡，陷菲律宾，侵占缅甸，战争的硝烟弥漫，日本的太阳旗到处随风飘扬。此时此刻，日本法西斯陶醉在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中。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法西斯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占领了东南亚地区大约1亿5000万人口和3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疯狂和贪婪可见一斑。但是，面对日本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中国没有屈服。中国军民在敌后战场展开了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使日军陷入持久战的泥沼不能自拔，大量兵力被拖在中国战场。美国也没有屈服，他凭借强大的国力顽强地展开了反攻。在正义力量的反击下，日本法西斯主义一步一步走向灭亡。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把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和长崎。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法西斯虽然叫嚣本土决战，然而力所难及。穷于应付的日本法西斯已是穷途末路，四面楚歌。8月15日，天皇裕仁被迫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在美国的密苏里号巡洋舰上，一瘸一拐的日本外相重光葵、面无表情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垂头丧气地签订了投降书。不可一世的皇军放下了武器，朝鲜解放了，东南亚各国解放了，中国解放了，亚洲人民从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解脱了，日本人民也从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解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法西斯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东京审判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相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法西斯有自己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 日本的法西斯体制是在天皇的名义下，由日本天皇制的核心部分军部通过改造近代天皇制而建立的。
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造，天皇是天神的化身，是人间国神，千秋万代统治日本，日本国民要对天皇绝对忠诚。在日本法西斯看来，日本的天皇制决定了日本民族优越性，日本的天皇制决定了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领导地位。东京审判并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罪行，就保留了日本极右翼分子的精神支柱。尽管天皇已不再有任何实际权力，但战后日本对于法西斯分子思想体系并未进行清扫。在50年后的今天，日本极右翼势力仍有市场，极力否认战争罪行，甚至某些日本政要也去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以迎合极端民族主义的诉求。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应当共同警惕的。